良友圣经学院，做主门徒，沈凌峰牧师主讲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现在要学习做主门徒的第二课。第二课的题目呢，叫做门徒要切实悔改。之前的第一课当中呢，我们提到了圣洁。当我们谈到圣洁的时候，一定离不开悔改啊。圣洁跟悔改是紧密相连的。今天的课程当中呢，我们就接续着第一课圣洁的这个主题，来谈一谈跟圣洁非常有关系的悔改这个重要的主题。所以这一课的重点就是要讲述悔改的重要性，以及什么是真正的悔改。在今天这一课当中呢，我们一共要谈到三个大的话题。第一，悔改的道或者悔改的福音。第二呢，悔改的含义，到底什么叫做悔改。还有第三，悔改的动力。我们并不是不知道怎么悔改，我们常常是没有动力去悔改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，悔改的道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的真道，是以悔改为前提的。所以你看，在马太福音三章一到二节就告诉我们说，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，在犹太的旷野传道，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所以这个是在耶稣基督之前的先知，他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所传的那个道，那个道就是悔改的道。后来耶稣来了，他传的道是什么？是一样的道。这个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，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，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所以你看，耶稣传的也是悔改的道。到耶稣后面，他的门徒传什么？就是当时的那些的跟随耶稣的人。在马可福音六章十二节说，门徒就出去传道，叫人悔改。所以你看，一样的，门徒传的道也是悔改的道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七节又告诉我们说，再后来的这些的基督徒，这些的门徒，他们要去传福音呢。那他们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福音呢？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，直传到万邦。后来的基督徒所传的其实也都是悔改的道。那么在这一点上呢，你会发现今天对于我们这群基督徒来说，或者对于教会来说，有一个非常大的试探，就是我们常常喜欢传福音，传讲神真道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讲上帝的爱呀，上帝的恩典，上帝要祝福你，上帝要医治你，但是我们却很少来传讲悔改的福音，悔改的真道。因为悔改的福音，悔改的真道，一定是要指责人是有罪的，犯罪的人才要在神的面前悔改。可是我们觉得人不喜欢被别人说他是一个罪人，人不喜欢被别人指责自己有罪。那么我们为了不引起别人的反感呢，我们常常回避这个悔改的真道，或者我们把悔改的真理从福音的真理当中给切除了。这个才是我们今天传道传福音我们要悔改的一点。你要知道，人为什么要信主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，他为了爱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。但是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你一定要搞明白一件事情，如果我们不传悔改的道，如果我们不指出人是罪人的话，那么上帝的爱就没有那么伟大了。为什么会这么讲呢？你看，我举一个例子哈，比如说我拿我和另外的一个说李弟兄啊，我们来对比。这个李弟兄呢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男人，他对他的太太爱得不得了，对他的儿女 好的不得了，特别有责任心，特别谦卑，特别的勤劳能干。那但是呢，我呢是一个不好的男人，做了各种的恶事，按照现在这个时代的话说啊，是一个渣男。那但是呢，这个李弟兄的他的妻子很爱他，那我的妻子也很爱我。那我问你，我们这两位的妻子谁的爱更伟大呢？肯定是我的妻子的爱更伟大，对不对？一个那么好的男人，是个女人都会爱他的，因为他太好了，这样的好男人谁不爱呢？可是我这样的一个罪人，我这么败坏，做了那么多的恶事，可是我的妻子还是如此的爱我，这样的爱才是伟大的爱，这才是真爱，弟兄姊妹，是不是？假如我们不指出人是罪人，我们不提醒那个没有信主的人，他是一个需要悔改的罪人，会让他有一种错觉，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。如果上帝爱的是这样的一个好人，上帝的爱有什么稀奇，有什么伟大的？圣经却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，他恰恰是爱了我们这么一群败坏的罪人，神的爱才伟大。爱一个好人的爱不稀奇，爱一个像你我这样的罪人的爱才伟大，这才是耶稣基督的爱。所以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如果我们把福音的真理当中认罪悔改的这个重要的根基给切除了，给拿掉了，我们也把神真正的伟大的爱给切除了，给拿掉了，神的爱就不伟大了。一个不伟大的爱怎么能够真正的吸引一个罪人来归向他，来向他悔改呢？所以对我们也是一样的，你要知道你的本相是什么，你我都是一个丑陋的罪人，连保罗自己，连这么一位伟大的使徒都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何况你我呢？可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，这样的一个罪魁，却蒙了神的爱。耶稣基督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是因为这么奇妙的爱，这么奇妙的恩典，而甘心乐意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。所以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你一定要清清楚楚的知道，没有认罪悔改就没有真正的爱。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是因为神爱一个像我这样的罪人。所以在我们所传讲的福音当中，绝对不可以把悔改从里面拿走，因为这本身就是基督福音上帝真理的那个根基。施洗约翰所传的道，耶稣基督所传的道，耶稣的门徒所传的道，后来的这些门徒基督徒所传的道，通通都是悔改的福音，悔改的真道。今天要谈的第二个大的话题呢，叫做悔改的含义。那到底什么叫做悔改？我们要从五个方面来谈一谈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。在以赛亚书55章第7节告诉我们说，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连续他。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所以悔改的第一个含义叫做离弃与归向。什么叫做离弃？离弃就是在你认识主以先，你走的是一条世界的道路，你的人生观，你的价值观啊，你的三观都是属世的。但是当你认识主以后，你就离弃那个世界的道路，你离弃你原来那个属世的三观，归向神，朝向神，走那个神让你走的路，行在神的真理当中。所以它简单的来说，就是一个人生路向的改变。 所以悔改的第一个基本的含义就是人生路向的改变。我们原来走在世界的路上，我们所有的观念，我们所有的喜好，我们所有的追求都是属世的，但是悔改的意思就是我转换一条人生的道路，我不再走这条世界的道路，我不再渴慕追求世界上的东西，我的三观不再是属世的，好像世人那样的观念，我完全的转向了神，我离弃这条道路，归向神，转到神的方向，走神的路，也就是圣经提醒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大路和小路，宽门和窄门。世界上的人走的是大路，进的是宽大的门，但是我们属主的人走的是小路，进的是那个窄的门。但是那个大路宽门引向的是灭亡，小路窄门却把我们带到永生。所以这个是悔改第一个含义，你要换一条人生的道路。假如你信主以前，你的人生的追求是世界，你的梦想是追求世界的成功荣耀，你信了主以后，你还是追求世界的东西，你还是要追求世人所看为美的那些东西，你还是在梦想获得世界的成就，唯一不同的就是感谢上帝，现在我信了耶稣，耶稣帮助我完成我的梦想，耶稣帮助我来抓世界。那么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我诚诚实实地告诉你，很可能你从来都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。假如你是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光景，那么从这个时刻开始，你要真的认罪，真的悔改，离弃世界的道路，归向神，走神让你走的路，这个才是悔改的第一个含义，离弃与归向。悔改的第二个含义呢，叫做认罪与赦罪。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八到十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所以悔改第二个含义就是认罪与赦罪。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这个罪人的本相，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真的是有罪的，我们就要在上帝面前来认罪，然后领受上帝赦罪的恩典。上帝永远有赦罪的恩典为我们存留，但是假如我们不认为自己是罪人，我们不在上帝的面前认罪，那么我们永远得不着这个赦罪的恩典。所以认罪是一个蒙福的必经之路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将我们一切的罪孽，一切的罪性啊，我们里面的罪性，我们因为里面的罪性而外面活出来的罪行，我们所行的恶事，我们罪恶不洁的思想意念，我们这些所行一切不美不善的恶事，都坦诚在上帝的面前。你不承认，上帝也知道，因为他鉴察人的肺腑心肠。可是当我们承认，我们摆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上帝愿意赦免我们，我们就领受上帝的赦罪之恩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孽，他可以把我们洁净到像雪那么白，把我们所有的罪孽洁除干净。所以悔改的第二个含义就是认罪与赦罪。悔改呢，还有第三个含义，叫做悔改与相信。悔改并不单单只是在面对我们的罪，悔改同时还有信心和悔改的心一起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作用。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说，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，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。所以悔改同时相信福音， 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讲的所谓悔改信主。我们每一次讲到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是指向两件事的，悔改然后信耶稣。我们一方面对付我们的罪，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在十字架上做了我们的替罪羊，所以我们要先来在上帝的面前认罪，立定心志，离弃这个世界的道路，离弃我们以前的恶行，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。但是同时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福音，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所以这就是悔改信主，悔改与相信，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他又为我们复活，他成就了这个美好的救恩，使一切愿意在他面前认罪悔改的都能得着这个赦罪之恩，得着这个永恒的生命。所以你看，悔改和相信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。悔改的第四个含义叫做悔改与行事。在使徒行传的26章的20节讲到，保罗先在大马士革，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，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什么叫做悔改与行事？意思就是说，悔改其实是一个内在的心灵的一种状态，我们从内心的深处向神悔改，但是当我们心灵里面悔改了以后，我们外在一定会行出美好的行为。或者我们从中文来理解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中文的悔改这两个字啊，是非常有意思的。这个悔其实指向内在的，我们里面悔罪，改呢它强调的是外在，我们外在有生命的改变。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好多的人悔而不改，他认罪，他说我做的不对了啊，可他不改变，那那个不叫做真正的悔改。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的悔改一定是从内而外的，这个也好像雅各书所说的，你如果没有行为，证明你的信心是死的，你没有真信心。一个有真信心的人，他一定外在有好的行为。同样的道理，一个真的在内心悔的人，他外在一定会改变，他外在的行事为人一定会有翻转，会有生命的更新。虽然说你不要跟他跟别的啊，可能别的人道德本来就比他更好啊，人的行为比他更好，无论那个人是信主的或者不信主的人，但是你跟他自己来比，可能这个人本来就非常的败坏，他悔改了，他改变了，可能还不如那个不信主的人，但是这个不代表他没有悔改，没有得救。你跟他自己来比，你跟他信主以前的生命来对比，有没有改变？一个真正悔改归主的人，不见得立刻就变得非常的美好，但是他一定有生命的改变。这种改变是慢慢慢慢的，你会发现他的生命不断在更新，不断在改变，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。悔改第五个含义就是悔改与省察。路加福音11章35节说，所以你要省察，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。在哥林多前书11章，保罗在教导圣餐的时候也提醒我们说，我们在领受圣餐以前要省察自己。这个就是在之前有跟弟兄姊妹有强调过的，这个悔改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悔改，我们在信主的那个时刻我们悔改归向神，可是我们在后来做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的历程当中，其实我们也需要不断的悔改，而这种的悔改是建立在省察的根基上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，我们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，我们要在神的真理里面，在祷告里面，在圣灵的光照提醒里面，来看我们里面还有哪些破口，还有哪些罪性，我们所思想所言所行出来的还有哪些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。当我们省察到了我们生命的这些罪，这些软弱，这些败坏之后，那么我们就不断的悔改，不断的对付自己，活出一个更圣洁的生命。所以悔改的第五个含义就是悔改与省察。好，谈到第三个大的课题呢，第一个是悔改的道， 第二个是悔改的含义。那么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三个大的方面呢，叫做悔改的动力。基督徒不是不明白悔改，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却陷在罪中之乐的里面，或者我们被罪恶捆绑，我们失去了那种悔改追求圣洁的动力。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推动着我们悔改，活出一个更圣洁、更美好、更丰盛的生命呢？那么我要跟大家提到五种悔改的动力。第一，就是对爱的回应。罗马书5:8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这个我之前已经反复的提到过了。我们之所以悔改，是因为上帝爱我们，是神的爱激励我们愿意去悔改。就好像如果我们的丈夫特别的爱我们，我们的妻子特别的爱我们，这种的爱一定也推动你更爱你的丈夫，更爱你的妻子，更讨我们的配偶喜悦，活出一个更美的生命，在家庭里面，在婚姻里面有一个更美好的表现，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爱永远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一种推动力。所以悔改第一个动力就是神的爱。神爱我们，所以我们也爱神，我们回应神的爱，我们才愿意悔改，活出一个更美、更讨神喜悦的生命。那悔改第二个动力是什么？就是对神的敬畏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你怕神。人是要怕神的，要敬畏神的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悔改的动力。在加拉太书6:7-8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这里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说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耶和华是慈父，耶和华也是烈火，他是公义的神，是圣洁的神，他是审判的神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悔改？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，就是我们敬畏神，我们怕神，我们在神的圣洁，在神的公义面前，我们要悔改。所以前两点，一个是爱，一个是圣洁，这个是很多的基督徒生命改变，追求活出更美的生命后面的那个强大的推动力。我们因为神爱我们，所以我们爱神，我们因为爱神，所以我们甘心乐意的去做神喜悦我们做的事。而我们因为怕神，因为敬畏神，所以我们不敢去做那个神憎恶的事情。如果做了，我们就立刻在神的面前悔改。所以这是头两个动力。还有第三个动力，就是对神的信心。加拉太书3:22说，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使神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信的是什么？你信我是罪人，但是你也信我得着了上帝的赦免。我们信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罪恶，胜过了死亡。我们信他的人，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也能胜过罪恶，也能胜过死亡。我们信的是在神那里有赦罪之恩。当我悔改的时候，我就领受神的这个赦罪之恩，我就跟神恢复关系，我就活在神的爱里，我就活在神的恩典里面。这是我们所信的。所以这个是我们悔改背后的那个动力。你如果对神没有信心，对神的赦罪之恩没有信心，对神的慈爱，对神的恩典，对神的拯救没有信心，你很难真正的悔改。第四个悔改的动力，圣灵的工作。毫无疑问，人性是软弱的，我们人很容易陷到罪的捆绑当中，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脱离罪恶的那个咒诅。真正使我们悔改的一定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在约翰福音16:8，主耶稣说，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是圣灵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，他既来了要做什么？是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 圣灵其中一样明显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，就是让我们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、责备自己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流泪的悔改，离弃罪恶归向神。所以圣灵永远是我们悔改的最大的那个动力。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悔改，乃是靠着圣灵。我们得救的那个时刻，其实是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了感动的工作。而我们在后来基督徒成圣的那个年日当中，也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做那个推动我们离弃罪恶、离弃黑暗、归向神、归向圣洁的那个工作，我们的生命才会越来越圣洁、越来越美好。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被圣灵充满。什么叫圣灵充满？其实就是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，我们让自己服在圣灵的权下，以至于圣灵可以完全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，带领我们离弃罪恶，活在神的圣洁当中。还有最后的一个动力，就是痛悔的心灵。诗篇51篇的17节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你要知道，罪破坏了我们人与上帝的关系，是人落在这样的痛苦和咒诅当中。你看今天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天灾人祸，充满了这么多可怕的事情，而罪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婚姻的问题、家庭的问题、教会的问题、邻里的问题、跟朋友亲友的问题，归根结底都是罪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因为罪性伤害了多少的人，我们行了多少的恶事，但是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能够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，在神的面前悔改，我们必领受悔改的恩典。我们也在人的面前悔改，为着我们所伤害别人的求人的赦免和原谅。基督的信仰核心两个字，关系。第一，人与上帝的关系；第二，人与人的关系；最后的一个就是人和我们自己的关系。而所有这三种关系的破裂都是因为罪的缘故。所以当我们对付罪，我们悔改，在神在人的面前悔改，我们也对付自己里面的软弱，来接纳我们自己，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真正的丰盛美好的生命。愿神大大的赐福给你。